其他星球上面嘅生灵系乜嘢样噶？
尽情发挥你嘅想象力啦！外星人嘅种类同你哋地球上面嘅物种一样多，其实更加多。
咁有冇一啲同我哋生得好似样噶？
当然啦，有啲同你哋生得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有一啲细微嘅差别。
佢哋系点样生活嘅呢？佢哋食乜嘢噶？佢哋着乜嘢衫？佢哋点样交流？我想了解一下外星文明嘅一切啊！唔该你同我讲下啦。
我知道你好好奇，但我哋写呢几本书唔系为咗满足你嘅好奇心，我哋对话嘅目的系为你哋嘅世界带嚟消息。
就呢几个问题啫嘛，唔净止系好奇心作祟，亦都系因为呢啲方面有值得我哋学习嘅地方，或者更加准确啲嚟讲，有值得我哋回忆翻嘅地方。
呢个描述的确更为准确，因为你哋冇乜嘢需要学习，你哋只需要回忆翻你哋嘅真实身份。
你喺第一卷已经将呢个道理讲得非常之清楚啦。我想知嘅系，其他星球上面嘅生灵系咪都已经回忆翻佢哋嘅身份啦？
可能你已经估到各地嘅生灵都处于唔同嘅进化阶段，但系你所讲嘅高度进化嘅社会，冇错，嗰啲生灵已经回忆翻起。
咁佢哋嘅生活呢？佢哋点样工作、旅行同埋交流噶？
高度进化嘅社会并唔存在你哋社会嘅嗰种旅行，佢哋嘅技术非常先进，一早就唔需要用石油嚟驱动安装喺巨大载人机器入边嘅引擎。除咗新嘅技术提供嘅嘢之外，佢哋对精神同埋客观世界嘅了解亦都非常之先进。在这两种进步的共同作用之下，高灵可以随时拆卸和组装他们的身体。这一点令到高度进化社会里面的生灵可以随时通往他们想去的地方。
包括几光年以外的地方？
是，在大多数情况底下是这样的。这种跨越星系的长途旅行就好像你在湖边片石一样。这种旅行并冇穿过宇宙矩阵，而系好似石头跳过河面咁样跳过佢。如果用你哋嘅语言嚟解释呢种旅行嘅原理，咁样嘅比喻系最为贴切嘅啦。至于你哋嘅社会之中所谓嘅工作呢、这个概念，喺高龄社会亦都唔存在。高龄纯粹系凭借自己嘅爱好去完成任务嘅，而且将呢种完成任务视为对自我嘅最高表达。
如果人人都是这样就好了，但是那些又辛苦又低贱的工作呢，怎么办？
低贱的工作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你们社会认为低贱的劳动在高度进化的社会往往是最受推崇的。有些高龄从事的日常任务是维持社会存在和运转所必须的，他们是得到最多回报和最多尊敬的工人。我为工人这个词汇加了个引号，是因为在高龄看起身这样东西根本不是工作，而是最高级的自我展现。人类围绕自我表达，也就是你们称之为的工作所创造出来的观念和体验，在高龄社会之中根本找不到。粗重东西、OT、压力，这些纯粹是你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体验。高龄并不选择这些体验，他们也都并不想要独占鳌头、出人头地或者功成名就。你们所定义的成功对高龄来说也都是陌生的，那也都是因为他的对立之物失败并不存在。
那高龄怎样获得成就感呢？
他们并不通过打造一套以竞争和输赢为核心的价值观来获得成就感。人类社会尤其是你们的学校就主要是靠这种价值观。高龄深深地知道在社会里面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并且由衷地欣赏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对成就的定义是作出了能够带来价值的事，而不是不理这件事是不是有价值，只要能够带来名利那就得的事。
那看来高龄也都有一套价值观。
是啊， 当然有，但佢同人类嘅价值观有好大嘅差异。高灵认为为所有人带来利益嘅就系有价值嘅嘢，
我哋亦都系咁认为嘅、哦。
但系你哋对利益嘅定义十分之唔一样。你哋认为将一个棒球掉俾一个揸住木棍嘅人，或者在巨大的银幕上面搔首弄姿所带来的利益，比教育后代记住生活入面最大的真相，或者在社会上面传播灵性理论更加之大。所以你们为棒球运动员和电影明星奉上的尊敬和金钱，远远比你们为教师和神父所奉上的多。从你们宣传你们的社会要达到的目标来看，你哋咁样做完全系本末倒置。你哋并冇培养出非常之犀利嘅观察能力。高灵硬系能够睇到现状，并且采取有效嘅对策。而人类通常并唔系咁。高灵尊敬教师同埋神父，并唔系因为咁样做合乎道义。佢哋之所以咁样做，系因为呢样嘢对佢哋整个社会嘅发展目标系有利嘅。
讲是这样说，但凡是有价值观的地方都一定会有有钱人和穷人的。看来在高龄社会，教师有钱到出汁，亦都声名远播，而那些棒球运动员看来就应该一贫如洗了。
高龄社会并没有穷人，你们任由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没有哪一个高龄会过得那么惨。地球上面每个钟都有400个儿童，每日都有30000人因为饥饿而死，但是没有哪一个高龄会饿死。很多人都生活在安静的绝望之中，但是高龄的社会并没有这种情况，绝对没有。高龄社会并没有凄惨和贫穷这样东
西。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
通过实行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所有人是一体。第二，一切都已经足够。高灵是知足的，并且有意识地去创造知足的感觉。高灵意识到所有事物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高灵所处的星球上面，没有东西会被浪费，没有自然资源会遭到破坏。这样会令到每一个人都拥有好多嘢，所以一切都已经足够。人类就贪得无厌，硬系觉得唔够。呢种意识系地球上面所有焦虑、所有压力、所有竞争、所有妒忌、所有愤怒、所有冲突同埋所有杀戮嘅根源。除此之外，人类仲坚信万事万物之间并非同日，而是彼此分离。你们生活之中的悲惨遭遇，你们历史上面的悲伤往事，还有你们始终都不可以令到每一个人过得更加好的局面，有 90% 都是由这两种意识所造成的。如果你们改变这两种意识，一切将会发生变化。
怎样改变啊？我想去改变啊，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可不可以教一下我啊？唔好只系讲埋晒啲废话得唔得啊？
好啊，你讲得啱，等我教你一招，表现出，表现出你哋所有人系一体。听日就开始咁样做，将每一个人当成你，感受下生活比较艰难系啲乜嘢感受，将每一个人当成系你，感受一下缺乏公平嘅机会系啲乜嘢感受。将每一个人当成是你，感受一下对方不同的体验，试一下，听日就周围行下，试一下用新的眼光去看每一个人，然之后开始表现出一切都已经足够。假如你有足够的钱、足够的爱、足够的时间，你会做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呢？你会不会更加开放、更加大方、更加平等地去同其他人分享？
咁样几有意思喎，因为我正正係用呢种态度嚟使用自然资源，但係咁样就受到嗰啲生态学家嘅批评，因为我哋所表现出嚟嘅嘢
是说自然资源其实是足够多的。真正有意思的是，你们表现出的那些你们认为对你们有益的东西是短缺的，所以你们非常仔细地去看管这些东西，甚至乎经常将它囤积起身。但是你们就不负责任地去糟蹋你们的环境、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这样只可以证明你们并不认为你们的环境、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对你们来说是有益的。
但是这样不是证明我们已经表现出一切都已经足够吗？
其实不是。假如你们真是这样想，你们就会更加平等地去分享这些资源。但是就在目前，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占用了五分之四的资源，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你们打算改变这条公式。假如你们不再将资源不顾后果地浪费在少数权贵的身上，那每个人都会有足够的资源。假如所有人都明智地使用资源，而不是任由少数人去挥霍，那你们需要的资源就会比现在少得多。利用资源，但不要滥用资源，这个是所有生态学家的忠告。
唉，我又觉得好郁闷啦，你硬是令到我觉得好郁闷啊。
你真是奇怪，你知不知道你揸住部车行驶在没人的道路上面，迷失了方向，不记得了要怎样去你想去的地方。有个人走过来告诉你知应该怎样行，终于找到方向了。你应该欣喜若狂才对，但是你并没有，你反而觉得很郁闷，那实在太奇怪了。
我郁闷是因为我们见不到自己正在向着这些方向行紧，甚至乎见不到有人有这样的意愿咯。我反而见到我们马上就要撞墙，所以我真的觉得很郁闷。
你没有动用你的观察能力，我见到的是数十万人看到这里都欢欣雀跃了起身，我见到数百万人认可这里所讲的真相，我见到你们星球上面新的改革力量越来越强大，各种思维系统正在被抛弃，各种统治方式正在被废除，经济政策正在被改写，灵性真相正在重新接受检验，你们人类正在觉悟之中。不要因为这些页面上面的提醒和点评而泄气，只要你们令到这些说话成为驱动变化那个引擎的燃料，你们应该为之欢欣鼓舞。你是引化变化的催化剂，亦都可以改变人类创造和体验生活的方式。
怎样改变啊？我应该怎样做啊？
成为新的方式，成为变化，将那种我们所有人是一体和一切已经足够的意识体现出来，改变自我，改变世界。你已经将这本书和与神对话系列的图书送给你自己，所以你可能能够再次回忆翻起怎样好像那些高度进化的生灵感去生活。
我们以前曾经采用过那种生活方式，是不是？前面你讲过说我们曾经这样生活过。
是的，在你们所谓的古代和古代文明，人类就是这样生活的。我在这里描述的生活大部分是人类以前体验过的。
现在我觉得更加郁闷了，原来我们曾经达到了那个境界，然后又迷失了。我们这样循环往复有什么意义啊？
进化，进化不是直线的。你们有机会重新创造出你们的古代文明有过的最好的体验，同一时间避免那些最差的体验。这一次你们可以不令到过度膨胀的自我和先进的技术摧毁你们的社会，你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你是可以作出贡献的，那会令到你非常之兴奋，如果你去努力的话。
好了，我明白了，我单单是这样想就觉得很兴奋了。 我会作出贡献的。再跟我讲一下，我想尽可能地回忆翻起古代那些先进文明的情况啊，同埋今日所有高度进化的生灵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居住方式是怎样的？
他们生活在聚居区里面，用你们的说话来讲就是社区，但他们大多数人都抛弃了你们所讲的城市或者民族国家。
为什么？
因为城市变得太大了，对聚居生活有害无益，它产生的是拥挤的个人，而不是聚居的人群。
这样跟这个星球上面的情况相同的，跟大多数城市相比，小城镇和乡村甚至乎更加开阔的乡下地方更加有亲切的感觉。
是，就这个问题而言，你们的世界和我们正在讨论的其他星球只是得一个区别。
是什么区别？
其他星球的居民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更加仔细地观察到那种居住方式更加有效。
我们就不断地创造出越来越大的城市，哪怕我们明明知道这些城市正在破坏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是，
我们甚至乎为排名而感到骄傲，如果某一个都会在大城市的排行榜上面由第十二名上升到第十名，所有市民都会为之庆祝，各种商务组织还会广而告之。
原始社会的标志就是将退步当成进步。
你之前已经讲过这个说话了，你又令到我觉得很郁闷了。
越来越多人不再这样做，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创造小型的亲密社区。
看来你是认为我们应该抛弃大城市，回归回小城市和乡村。
你们想怎样我无所谓，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
唉，你还是这样的。那在你看起身，既然我们明白迁居到去那些越来越大的城市对我们来讲并没有益处，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这样做啊？
因为你们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样对你们没有好处。你们相信群集在大城市就能够解决问题，其实这种做法只会创造问题。很明显，大城市服务业发达，工作岗位众多，娱乐丰富，而这一切那些小城镇或者乡村都是没有的。但你们的错误在于你们说这些东西是有益的，但是它实质上是有害的。
哦，原来你对这个问题有看法，你刚才已经露出马脚了，你是说我们在犯错误。
都是那个问题，如果你说你要去圣何塞，
那你又来了。
你是都要将实话实说当成是评判，将实事求是当成是偏好。我知道你希望你的交流和认知能够更加准确，所以我每次都要提醒你，如果你正前往圣何塞，但是你说你想去的是西雅图，那你在旁边问路，他说你行错了，他有讲错吗？这个路人只在表达着他的偏好吗？
我估不是吧？
你估？
好咯，佢唔系。
咁佢喺度做紧乜嘢？
佢就系针对我哋所讲，我哋想去嘅地方，讲出实际嘅情况啫。
好好，你终于明白啦。
但系呢个道理你前面讲过，讲咗好多次，点解我硬系会有一种感觉，觉得你有好恶，同埋会做评判嘅咧？
因为呢个正正系你哋嘅神学所描绘嘅神。只要一有机会，你们就会拿这种讲法粒在我的身上。除此之外，如果我真的有好恶，那你们就轻松得多了。这样的话，你们就不需要再对事情进行思考，再得出你们自己的结论，你们只需要按照我所讲的去做，这样就得。当然你们没有办法知道哪些说话是我讲的，因为你们认为我已经有几千年没有讲过说话，所以你们没得选， 只可以求助于某啲人。佢哋宣称我的确同凡人有过交流，而佢哋传授嘅正正系我当年所讲过嘅说话。但就算系咁，亦都仍然有问题，因为唔同嘅教师同埋教派就好似恒河上面嘅沙咁，数之不尽。所以你哋又翻到起点，冇办法唔总结出你哋自己嘅结论。
咁有冇办法行出呢个怪圈啊？呢个怪圈已经为人类创造咗太多嘅悲剧啦。我哋可唔可以拆翻掂佢啊？
你哋有办法行翻出嚟，亦都可以拆掂佢。你哋只需要提高观察技巧咁就得。你哋必须睇清楚乜嘢对你哋有益，咁样就叫做进化。实际上，你哋冇可能唔将呢件事拆掂，你哋冇可能失败。这个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而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
但你不是说我们这个星球已经时日无多了吗？
如果你想以这个为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你希望在这个星球上面的资源仍然够你们挥霍的时候就走出这个怪圈，那在这个前提底下，你们最好走快一点。
怎么可以走得更加快啊？可不可以帮下我们啊？
我正在帮你们，你认为这套对话录是拿来做什么？
好了，那可不可以说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你刚才说在其他的星球那些高度进化的社会里面，高龄也都放弃了民族国家这个概念，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看起身，你们所谓的民族主义有违他们的第一指导方针，我们所有人是一体。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民族主义也都正在表达着适者生存。
没错，你们将你们自己分裂成为不同的国家，原先是为了生存和安全，但结果就适得其反。高度进化的生灵拒绝组成民族国家，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只得一个。你甚至乎可以说他们组成的是一个在神之下的国家。
你真的很聪明啊，但他们有没有令到所有人都享有自由和正义啊？
你们呢？
我们没有啊。
关键在于所有物种都正在进化，而进化怎都会接近一个方向，远离另一个方向。进化是观察到什么对你们有益，并且调整你们的行为的目的，它会越来越接近统一，远离分裂。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统一是终极的实相，进化其实就是向真相前进的同义词。
我发现观察什么对你们有益，并且调整你们的行为，这句说话听起身和我们平时所说的适者生存有什么不一样啊？
你觉得好似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说，适者生存亦即是物种的进化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实际上你们人类之所以会时日无多自取灭亡，那是因为你们误将这个过程当成是方针。
什么啊？我又被你搞得一嚿云这样了。
所谓的进化是一个过程，而指导过程的方针就是你们的进化道路上面的指南针。你们是对的，进化的确是适者生存，过程的确是这样，但是不要将过程和方针这两样东西捞乱。假如进化和适者生存是同义词，并且你们宣称适者生存是一项指导方针，那你们就相当于说进化的指导方针是进化，不过只得那些不懂得怎样才可以控制到它自身进化路线的物种才会这样说。只有将自己贬低为它自己进化的旁观者的物种才会这样说。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进化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他们能够依据某一些方针予以指导的过程。所以这个物种宣称我们进化的指导方针是是进化，但他们从来都搞不清楚 亦都讲唔清楚嗰个方针到底系啲乜嘢，因为佢哋将过程同埋方针捞乱咗。但系有啲物种明白，进化系一个过程，而且系一个可以由物种加以控制嘅过程。呢啲物种并冇将方针同埋过程混淆，佢哋会有意识咁选择一项方针，用佢嚟指导进化嘅过程。咁样就叫做有意识嘅进化。你哋人类啱啱先至达到呢个境界。
哇，你实在讲得太有道理啦！这个就是你叫芭芭拉马科斯哈波特去写那本书的原因呢。正如我前面所讲过，他所起的书名就是有意识的进化。
的确是这样，这个书名是我叫他起的。
我很喜欢啊，不过我还是想继续谈下外星人啊。那这些高度进化的生灵既然不分民族，那他们怎样组织他们自己呢？他们怎样统治他们自己啊？
他们并不将进化当成是进化的第一指导方针，而是完全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创造出一种方针。他们发现他们所有人是一体，这个就是他们的第一方针。他们设计出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和灵性制度，拿来强化而不是削弱这个方针。
那究竟是怎样的？例如说他们的政府是怎样的？
假如只有你一个人，你会怎样统治自己？
你讲的什么啊？
假如只有你一个人，你会怎样管理你的行为？又是谁来管理你的行为？除了你之外还有谁？
那就没有了。假如只得我一个，例如说我已经流落到某一个荒岛上面，那除了我自己，根本上就不会有人来管理或者控制我的行为。我想怎样吃就怎样吃，我想怎样穿就怎样穿，我还可能什么都不穿。如果我饿，我随时都会吃东西，哪些东西又美味又健康，我就吃那些东西咯。我会做那些我喜欢做的事，那当然各种也都包括一些我觉得为了生存必须要做的事。
是一如既往，你还是什么都知。我一早就跟你说过，你什么都不需要学，你只需要回忆翻起咁就得啦。
先进嘅文明社会就系咁啊！佢哋赤身露体咁四周围乱行，采集野果，跟住走去整到木舟，咁听起身好似嗰啲野蛮人、啊。
你认为边个更加快乐，更加接近神啊？
呢、这个问题我哋前面已经讨论过啦。
系啊，系讨论过。原始社会嘅标志，就是认为朴素等于野蛮，复杂等于先进。有意思的地方是，那些非常先进的生灵的观点就这么相反。
但是所有文明都是向着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发展的、哦、进化的过程本身也是这样的。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个是最伟大的神圣二元论。极致的复杂就是极致的朴素。系统越复杂，它的原理就越朴素。实际上这种原理虽然朴素，但是就极其美妙。大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高度进化的生灵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所以高度进化的制度也都极其简单。高度进化的政府制度，高度进化的教育制度，高度进化的经济或者宗教制度，没有一样不是极其朴素而且美妙的。例如高度进化的政府制度，就是什么都不理，只有自我管理。
就好像只得一个人参与其中那样，就好像只得一个人受到影响。
不是好像，而是实际上就是这样。
高度进化的生灵明白这个道理，
正正就是这样。
我开始有点融会贯通了。
好好，我们剩下来的时间已经不多。
你准备走了？
这本书已经写到很厚了。